耶和华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惜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她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她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教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祸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是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29章第1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与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
谢谢卫兵。那我们今天我想先从这个29章的这个一节这边讲起，因为呢，它这个应该是它是属于在28章里面的。那这个是29章1节这边讲到，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约之外。那这个生命记这边呢？是重申我们何烈山的诫命。那呢，28章摩西在这个摩押平原向以色列人呢再补充的一些话，所以就是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这是重新立约。那 之前呢的第一次立业呢是在40年之前，就是他们出了埃及，满了3个月之后呢，然后呢来到了西乃山，神就在那边跟他们立约了。那现在经过了40年，在旷野的路程结束了，为了准备他们进那个迦南美地，所以神再一次的跟他们立约。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从前几天，牧师也有提到说，这一章，28章呢，前面有14节是讲到祝福，后面54节是讲到那个咒诅。哦，这个摩西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就是要做一个选择。你看，你要不要跟随神？你如果不跟随神的话，就会有咒诅，咒诅也就会跟随着你。然后呢，这个选择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做一个蒙福的选择。那今天以色列人要进迦南，摩西在摩押平原让他们做这样子一个跟随神的选择。那以前40年前所立的约呢，是神呢，他们所做的选择是神要他们成为以色列民，要成为神的子民。那今天呢，现在呢，这个是。在这个足坛的面前呢，神要他们做一个选择，就是要你要做一个选择，是要那个蒙福的之路呢，而不是要一个咒诅的路。所以，我们这个选择很重要。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生命记》28章49到52节这一段，以色列人呢，若是他们悖逆不听神的话，神就要借着外人的手来管教以色列人。那这个外人呢，这个仇敌呢，是从远方来的，就是如鹰飞来攻击。他们是很快的，而且是很强大的。然后呢，会面貌凶恶、残暴无情。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49到52节，其实这个28章读起来，我觉得很可怕。然后呢，把他们困在城里，无处可逃。那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往回看，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以色列呢，曾经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在所罗门王的时候，那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强盛。可是很可惜，所罗门王在老年的时候呢，背逆了神，不跟随神。然后呢，去敬拜那些假神，那以色列就分成了2个南国跟北国。那我们这个从历史上我们都有看到，后来被亚述跟巴比伦所灭亡，甚至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还是被罗马所统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真的是他们悖逆的下场，在今天这个历史上都已经有应验出来。那我想要跟他比较的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在旷野这个40年，其实神也是神与他们同在，神祝福他们。所以呢，在那个神为他们为以色列人征战，在生命记的时候就有提到，神为他们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二。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那些迦南的那些异族，他们描述他们是城墙高大，然后人也很高大、很强盛。可是这么强盛，只要神跟他们同在，他们根本不用惧怕，神为他们打胜了仗。那我们再看到说，这个《生命记》28章53到57节这一部分呢，是讲到说，因为仇敌敢把他们围困在城中的时候，因着饥饿就失去了爱，然后骨肉相残。甚至将他们所亲爱的人呢，当作腹中之物。我们可以看到53、55跟57节这边就讲到说，仇敌围困窘迫之中，然后必吃你本身的所生的人，还有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吃儿女的肉。还有围困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呢，暗暗的吃了。然后呢，也看到人性真的是因为饥饿的关系，为了生存。他这边有讲到说， 恶眼看待他的弟兄，还有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看他的儿女。人因为为了生存失去了人性，然后就把自己所亲爱的当做腹中之物。那我们看到以前呢，那个在旷野的时候，这40年神同在，他们的生活根本就是一无所缺，也不会因为食物的关系而相残。那我们再看到咒诅的总结呢，那很可怕，就是身上是有灾病，28到58到68节这边身上有灾病，然后呢，土地也不为他们效命，土产被虫吃了，牛羊被夺，以色列人数稀少，以色列人分散在万民中，在这些国中呢，他们被掳到那些国中的时候呢，没有安息，昼夜恐惧，性命难保，甚至就是回归到奴隶的地位哦。那以前呢，神同在的时候呢，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持，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那时候呢，神是信实的，他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都成就了。以色列民呢是很多众多的，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从雅各这边呢，所生出来的孩子，到最后有12个支派，那支派人数是那么的众多，生养众多，牲畜也很多，然后也没有什么疾病，而且神还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今天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选择，在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进迦南前，摩西要他们做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同样，我们今天圣灵也是要我们选择，我们是不是要就是选择一个蒙福的道路，跟随神？因为蒙福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乃是要听从神、依靠神，生命要跟神有连接，神的祝福就会从天而降。那我们今天思想的问题呢，就是以色列人受咒诅的原因是什么？那他们所遭受的这些祸患呢，甚于万民。其实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民真的是差点就会被灭了，甚至在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这个整个族差点就要被灭族了。可是神却是在1948年让他们又重新的成立了这个以色列国。然后呢，神是否有失公允？那第二个就是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那我们的神是恩典有慈爱的神，这怎么相呼应？
好，谢谢 Joanne 啊，这样一比较啊，就很清楚哈。同样是这个《申命记》的经文哈，开始的时候和结尾的时候哈，这样相互呼应哈。那让我们去思考哈，这个选择当中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受咒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就是说神把这么多的咒诅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但是祝福却那么少，是不是好像有违背？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提到说，神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那是不是好像有点违背神的心意讲了那么多灾祸的意念但是我们知道神把这么多的咒诅是要让百姓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在末后他们会要经历什么如果他们不好好遵循神的话，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神其实是把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清楚明白的告诉他们摆在他们眼前，让他们自己来选择，到底是要遵守还是要悖逆不遵守所以这个其实是显出神的这个公正和公平他把结局都告诉他们。那么也提到，其实在后面以色列人他 真的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哈，饥饿被敌人围攻城，饥饿到甚至要吃自己的骨肉哈，在《列王纪上》还有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哈，都有提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后来真的是遭受到神所说的这个这样的一种非常窘迫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哈，Joanne 的第二个问题也提到说这个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哈。那我们想到的也，我们就讨论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多我们都很清楚明白神的慈爱，哈，神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是不是与神的关系太亲近，我们称他为天父，哈，我们称他为亲密的爱人，好，亲爱的朋友，因着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也一样得了这个儿女的名分，哈，成为神的儿女。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爱，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对神的那个敬畏的心，哈。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当我在读这些律法的时候，尤其是读到饥饿到要吃儿女的时候，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当时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境况下，以至于要残忍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哈。那联想到我们现在的话，其实神也把我们幕后各样的结局都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就像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哈，在幕后会有大审判，然后会有进入天堂与神同在，或者就是与神分离，进入到地狱。那地狱里面真的是烧着硫磺火湖。好，非常的炎热在四福音书里面也提到那个讨饭的那个拉撒路，拉撒路在财主家那个门前乞求，后来那个财主进了地狱，哈，他在地狱里面就是也是被火烧着，哈，饥渴到恳求把滴一点水在他的舌头上，哈，这个也是让我很难想象到，就是我们的幕后，哈，其实神也把这样的结局告诉了我们。好，如果我们现在的选择如果是遵行神的话，哈，守神的诫命，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天堂那个无比美好的那个地方，或者我们就是进入到地狱，哈，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我们现在神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结局，哈，我们也是要像以色列那些民一样，知道这个结局是如何的，就要看我们如何来选择，哈，如果我们不好好选择的话，我们的结局也是会进入到一个可能我们没有想象到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去哈。所以让我们要是对神不只是有一个明白他的慈爱怜悯，但是也要清楚明白他的可敬可畏。
谢谢小平的总结这边用54节的经文来形容受咒诅的情形，一直在强调神的爱。神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如果不听从、不顺服神的话，不遵守他的诫命的话，就有下面这些灾祸。神是爱，他不喜欢百姓受灾，甚至死掉。但是另外一方面，公义也是神的属性，他不能够把有罪的当成无罪，不能把不义的当成义人。这个我们要晓得。我们如果读《列王纪》就晓得了，到最后3次以色列百姓被掳，从巴比伦王来的时候，主前604年第一次，597年第二次。第三次是586年，整个灭掉了。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进入一个非常惨的情况。到最后是分散到各国去，一直到2000多年后，到1948年才复国。刚刚那个九安讲到，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58、59节讲的，他说这些书上所写的律法的一切话，是要你们能够敬畏耶和华，可荣可畏的名。若不遵守，下面就讲一大堆。所以我在小组里面常常分享，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些属灵长辈跟我讲，他说你信耶稣非常好，是一个很明智的抉择，你一生都不会后悔。但是 要记得四个字：信靠顺服，你就蒙福。想想40多年过来了，真的是啊。Trust and obey, there's no other way。我们在神面前就蒙喜悦。你碰到再大的难处，在人生里面，神会帮助你，因为你是他宝贵的儿女。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违背他，做他不喜悦的事的话，后果一定会来到。为什么？因为当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不能审判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所有的罪了。但是罪的后果，在这个世代，你要自己负责。这是一个警醒啊！希望我们在这个查经的平台里面，弟兄姐妹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恩典跟神的公义。
谢
吴
长
谢
老，
吴
我
刚。
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因为属灵的长辈，这个你刚才分享的，我非常认同。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儿都是为人之父母，都是养儿育女，不是每个儿女都是愿意顺服父母亲的。当我们的孩子不愿意顺服我们的时候，我们咒诅他们吗？
你会吗？
我不会。
对啊，当然不会啊。所以从小你就要教孩子，什么叫爱，什么叫神，什么叫上帝，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个神。
至于这个讲话的节点哈，29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哈，这是立约的话，什么意思啊？这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父母对儿女所讲的话，对不对？就好像说这个，父母告诉儿女不要到大街上跑，不要大街上踢球，去了以后会被车压死。那父亲对儿子讲出这种提醒的话，你会说父亲在咒诅儿女吗？恰恰相反，就是因为父亲爱儿女爱之切啊，才把这种真相、人生的真相告诉他们。这里是律啊，这个神说，你如果不听从、不敬畏耶和华的话，就会遭到这种结果啊。我们连着3天读这个咒诅54节咒诅的经文哈，你会发觉这是在递增的啊。今天已经讲到这个最严重的情况，这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一个就是吃儿女啊，我们都会觉得说这很难想象啊，我们怎么可能人可能到这种地步呢？你看他这里描述哈，是54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啊，这是男人。柔嫩娇嫩哈，什么意思？平时看起来温温柔柔的啊，不觉得这个人可以做出这种残忍的事，他自己大概都不觉得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觉得哇，这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的哈。但是就是平时看起来是柔弱娇嫩的人，不是那种凶神恶煞的，不是那种恶巴巴的哈，对人不好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哈，离开神的祝福、神的保守以后，这个人的性情都会改变的。他会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会恶眼看周围的人，哈，自己偷偷的吃，不让别人发现，啊。然后到了这个56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啊，你看他为什么反复讲这件事儿？这是很极端的例子，啊。但是刚才这个第四组已经分享出来了哈，在列王记下啊，在耶利米哀歌2章第10节，那是历史的记载他们明知这件事情不对，他们是换着孩子啊，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孩子，而且特别提到是那个慈心的妇人自己烹了自己的孩子吃，人很难想象的哦，但历史上真的发生了。在主前587、86年，这个巴比伦人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一围好几个月、好几年，真的城里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罗马人围困的时候，城里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啊， 所以在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是，这是极端的啊，这是这个咒诅，这也说明神的怜悯，对不对？神不是一下把最极端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一路上在提醒他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要再往前走了哈。先知一路出来就是呼唤他们悔改，不要再拜偶像了，还要离弃。结果他们反反复复，所以这个灾，这个咒诅就越来越严重的哈。落到他们的身上，这是一个例子哈。第二个例子是讲到那个人的那种生活的困苦的状况哈。67节哈，您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这是什么意思？日子太难熬了哈，能够熬到今天晚上，我就觉得不错了。晚上呢，必说巴不得早晨才好，一晚上睡不着觉，人到这种地步哈，极度的忧郁当中。睡也睡不着，心里恐惧、担心，整天想这件事情，大石头一样压在心里哈。这不光是几千年前有啊，今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哈。当人不以神为神，想自己去做神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种极度的忧郁当中。你做不到的，你克服不了的，这些困难只有神能够做到。只有人在依靠神的时候，才能脱离这种的苦境哈。所以前面是讲一种外在的极端啊，就是吃孩子；这里是讲一种内在的极端，人的心理的状态变成极度的那种的痛苦啊。你看，从这个65节就开始描述了哈，这个眼目失明，精神耗尽哈，他的性命被悬悬无定，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啊。您心里恐惧呢？眼中所看见，所以眼中看见，心里想的，整个让这个人哈没有力气去面对他的生活，啊，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很难用想象出来，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人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况哈？刚才讲到最后没有时间了哈，小组里有姊妹讲说，哦，我就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啊，真的是哈，这些是会真实发生的哈。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包括最近我在懂新的工作，我觉得好煎熬啊。当你有很多的要养家、要糊口、要各种各样事情，新的工作还没来，然后你在这等待的时候，真的难熬。然后心里跟自己说要依靠神，但是呢，你心里还是会急。那我想，哇，这种感觉以前有过呀。以前在没有绿卡的时候，想工作没法去工作。然后去打工，然后很辛苦，也赚不到一点点钱。哇，我觉得就是那种盼望。当时会觉得，如果以后有绿卡了，有公民了，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生活的担子就以不同的形式压在你的身上，真的是，如果没有在耶稣里的盼望的话，真的会被压垮的。所以那种煎熬哈，可能很多人生活非常顺利，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感谢神给我这种生活的困境，让我知道其中的煎熬和痛苦，同时也会知道，没有亲身经历就不会真的知道。
你举这些例子哈，我们生活上都会遇到转变身份呐、等待工作啊，但这个不是这里所讲的哈，这里是讲到就是人的性命啊，人的那种的这种盼望都失去了哈，类似啊，可以借着这些小事情还可以体会哈，但这里讲的是人的这个真是走到那种尽头了哈，这种咒诅哈落到他的身上已经是难以承受哈。但是感谢主哈，然后我们昨天又讲了哈，这个当我们进入到十字架的救赎之后，所有这些咒诅哈，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哈，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在十字架面前的选择，你是每一天是不是要选择这个十字架啊，归入到基督里面啊，而且这个选择是天天的哈，住在基督的里面啊，不要跑到他外面去啊。外面在十字架之外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世界啊，是会有这些咒诅的啊。但是当你选择十字架，选择依靠耶稣基督，而且当你犯错的时候，赶快悔改进来啊，接着悔改，总是有这一条活路的，不会落到这种哈，今天这里所描述的这种的窘境当中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盼望， 而且这个恩典是活的，是新的哈，是丰盛的哈，你天天可以支取哈，天天可以靠着神的救赎的恩典哈，离开这些的咒诅，而进入到那个永生福气当中。
我想对金石弟兄的问题，我想有点分享吧。我早上听了一段东西，讲到大麻风，讲到圣经为什么病症这么多，为什么专门讲大麻风讲了这么多，对旧约、新约都讲了很多。他讲了，因为大麻风跟人的罪很像，它有几个特点，一个传染性强。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得了大麻风以后他不会痛啊，因为他不会痛，所以他什么事情都会去做。我觉得这回到金石弟兄的问题，就是父母不会咒诅孩子，但是父母必须要警告孩子，必须要把后果告诉孩子。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像得了大麻风一样啊，他们做了什么都没感觉，但是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该痛的啊，他不知道痛，我们要把那些痛要告诉他们。我碰到一些人，他们对孩子就是孩子想做什么，他们觉得都 OK 啊，然后也不管啊，结果感情啊也有一大堆问题啊，然后都30多岁、40岁了啊，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就是父母从小就不把一些后果告诉他们，就是任凭的孩子就这样的去做。所以我觉得父母不会咒诅孩子，但是父母要把很多后果啊，要告诉孩子。
我们很容易做的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很容易去背约哈，那个叛逆性哈，背约从自我中心中间要变成以神为中心，这个就是一直在学习的哈。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咒诅来的，先警告的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看一下那个第49节那个地方哦，引入整个那个咒诅带来的咒诅，我是觉得所有里面最难的一个就是，当你们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啊，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哈，我们就开始以为说，哎，这是我努力得来的哈。然后在服侍的时候，为什么我努力得来的要去跟那个不努力的，我们就很容易 judgmental，就像这样来那个 judge 哈。所以从以自我中心变到以神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所以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跟不心甘情愿的，你会发现带出来的果效就不一样，一个带出来很可能是混乱哈，一个带出来的就是哎，全部解决了，大家都感谢神哦，真的是从自我中间怎么样变成以神为中心，听从神的话，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努力学习的。 我们有几个点，第一呢，是说这里描述的是在地上的痛苦，我们想的再远一点，就是要想到将来受审判要遭受的更严厉的一种结果。所以神呢重视的是我们死后灵魂的去处，担心我们将来的结局会下地狱等硫磺火，或者第一点。第二呢，说这个信过去就我们人总是这样，信则有，不信则无，对神这种态度啊。出于这种模棱两可的，就是不够谨慎，因为我们的神呀、啊、不是圣诞老人，他不是只给礼物的，他是给了我们两条路，祝福和咒诅。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就把最坏的结局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让你知道害怕，你就回转，你来敬畏神。所以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做就是包括举例，我们不展开说，川普现在做一些事情，昨天新闻上，我们做事。就是，如果是就是为了得祝福的，那有时有意无意的就会得罪主的，结果呢，不一定未必会得到，就是将来的审判。这个，另外我们为这一点，我们展开了很多讨论，就是我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外边的事情有太多，也有太多的理由呢。神呢是会有个时间的， 将来的结果会怎么样，是不是讨神喜悦，要看神的审判。另外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里边，这今天我们讲的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第五十八节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展开就为这句话展开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读经呢，就是我们要最好是针对自己，看我们自己来如何应用。第四点，我们讲敬畏神的行为不一定代表我们的心。昨天我们也讨过，我们要外在的行为看起来很虔诚，看人我们也不能就是从别人和我们自己都要看，不能看表面。这个跟昨天讲的很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事情对神呢，的态度要思考、反思、悔改、谦卑。另外一点也很好，就是律法其实就是惧怕的意思。我们要有认真的态度，信仰呢不是自欺欺人的，所以呢，我们经常表里不一，就回到刚才那句要点话上。另外呢，我们看到一点就，听一个人的话，什么时候听一个人的话？既害怕他，又爱他。神呢是恩威并施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听他的话。还有我们讲的一点，国内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有很多可怕的，像这里描述的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我们就不说了。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敬畏之心，还有一点呢，没传道给我们讲的，说为什么他们，神说这些，就是原因有三点：第一呢，他们敬拜偶像；第二，他们临时抱佛脚，我们也经常是这样，就自己需要的时候才祷告；第三呢，心口不诚实，就心灵和我们敬拜的时候，心灵要诚实敬拜啊。所以呢，常说还有一点就是耶稣爱我，那我们到底爱耶稣多少？还有一点还没提到呢，就说，出埃及是以色列人从肉体上出来，心里没有出来，他们还怀念埃及的吃的。旧约呢，就是一台戏给我们看，我们在历史上的经，他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最后一句，我是看到这个，就说我们对神啊，就有两点，就是既不能敬而远之。也不能亲而不敬。
好，谢谢慧斌的分享哈。读这些的经文哈，盼望回到哈今天五十八节、五十九节这里提的哈，目的是让我们敬畏神，以神为神，把神当神哈。在伊甸园里面，如果亚当夏娃敬畏神，就是把神当神，神来定规啊，不是我们来定规的。那棵树不能吃的，吃的那人必定死啊。如果守住这一点，亚当夏娃会虽然会受诱惑哈，但是他如果不过线啊，他就不会落到那个罪和咒诅当中。所以《生命记》的经文也是这样，谁来定规啊？不要不服气哦。神是定规的神，而且神定了规以后，把这个规矩都告诉我们，遵行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违背会带来什么样的咒诅，这不是人能定的，这是神定的啊。神定了以后，又提前告诉我们，就像在伊甸园里面的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服气，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敬畏的表现。你不能改变神的规则的啊，但是用心去体会哈，在神的律法之外啊，那个恩典已经显明了哈。本来人当受的那些咒诅，都落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身上哈。不过读律法是帮我们去体会哈神的那个恩慈，神的那个丰盛的怜悯啊，那个救赎，十字架为什么这么宝贵啊？为什么值得我们永永远远称颂？就在这里哈，上帝的恩典、慈爱、公义都彰显出来。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二十八章，主啊，让我们真的深刻的再次体验到，啊，父神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爱至深责至切，借着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我们不断的再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要成为一个心口不一的人，主啊，你在40年前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讲到说。他们耶和华所说的，他们一切要遵行，可是他们却背逆了神。第二次立约的时候，他们说阿门，可是他们所做的还是一样，又 又走回了回头路。主啊，真的是我们今天我们选择了永生之道。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就是真的是紧紧的来跟随神。主啊，因着你，我们在主里头有丰盛、有丰沛的恩典。主啊，因着你活着，主啊，我们生命才有了盼望，我们可以面对明天。主耶稣，你是今在、永在的神，昔在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尊主为大。哦，主耶稣，我们今天有时候常常，我们知道神是恩典丰富的神，可是我们却忘记了，主啊，你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我们心要存着敬畏的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口里所说的话，我们没有来荣耀神；有时候心里也所做的事情，有时候也忘了神，也忘了要真的是来尊主为大。求主你再次来提醒我们，借着今天这些章节再次的来提醒我们。谢谢主，让我也保守我们，我们今天所行的都求主你自己来看顾。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